乔维岳、王志富、张庸、董衍、魏廷式、卢衍、宋团、林策、杨谭、陈世清、李若拙、子毅、陈之威。乔维岳，字伯州，陈州南顿人，研究三传。后周显德初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太湖主簿。显德四年升任平舆令，开宝年间又拾遗刘枕推荐他的才能，提拔为太子中摄、知高邮军、通判扬州，调任常州。金陵平定后又调任升州，改任殿中丞。太平兴国初年调任襄州，不久遭遇母亲丧事。太平兴国三年，陈洪敬上表献纳疆土，朝廷任命他的儿子陈文显为泉州留后。朝廷商议选择能干的臣子掌管州郡事务，就启用乔维岳为通判。恰逢盗贼在仙游莆田县百丈镇起事，部众十多万人攻城，城中兵力只有三千，形势非常危急。监军何成举、王文宝想将城中百姓全部屠杀，焚烧府库后逃跑。乔维岳挺身而出，坚决反对，认为朝廷委托我们安抚远方，现在恩惠尚未布施，盗贼接连起事，反而想要屠城，这难道是诏书的旨意吗？何成举等人于是再次坚守，不久转运使杨克让率领福州兵击破盗贼，围困才得以解除，皇帝下诏褒奖他们。回到朝廷后，任淮南转运副使，升任右补缺，晋升为转运使。淮河向西流三十里有个地方叫山阳湾，水势湍急凶猛，运输船只大多在这里倾覆沉没。乔维岳规划测量开凿就沙河，从莫口到淮阴莫盘口共四十里，又在建安以北到淮河岸边总共五座水堰，运输船只经过这里要十次上下，那些重载的船只都要卸下粮食才能通过，船只时常损坏丢失粮食，押运的士兵借此作奸犯科，暗中侵吞盗窃。乔维岳开始命令在西河第三堰创建两座斗门，两门相距超过五十步，上面覆盖大屋，设置玄门蓄水，等到潮水平稳才放水，在岸上建造横桥，用土石堆积加固地基，从此弊端全部革除，运输船只往来没有阻碍了。曾经巡视部署到达四周审理案件，法院误判囚犯致死，乔维岳责问他，法院趴在地上哭泣着说，我有母亲八十多岁了，现在如果获罪，母亲就不能活下去了。乔维岳同情他，于是对他说，以后朝廷审问你，只说是我转运使命令你判这个罪的。最终果真像他说的那样，法院得以免罪，乔维岳因此被判处赎金120斤，免去转运使职务，暂代楚州知州，升任户部员外郎。任满回朝，任度支判官，转任本曹郎中，外任两浙转运使，历任淮州、沧州知州，正值考核金朝官，被召回朝廷。恰逢真宗以寿王身份担任开封府尹，精心选择府中僚属，留任乔维岳为开封府推官。有人说乔维岳在淮南时判决案件不公正公平，左右了解情况的人为他辩解，太宗特别加以赞赏。立太子后兼任左御德，转任太常少卿，京府事务繁多，乔维岳评断处理详实敏捷。有个叫王志的人担任司路，真宗也称赞他明察干练。等到真宗即位，就命令乔维岳与毕士安暂代开封府知府，授予给侍中、知审官院。乔维岳身体肥胖年老，难以跪拜屈走，上表请求外任小州，皇上赞赏他恬静谦退，特别授予海州刺史。咸平初年任苏州知州，一向患有风疾，皇上认为吴中地区多食鱼蟹，于是调任寿州，并命令太医赶去治疗。咸平四年去世，享年76岁，追赠兵部侍郎，由官府供给丧事费用。大中祥符年间录用他的孙子乔世昌、乔献之都赐予同学纠出身。乔维岳通晓熟悉官吏事务，有处理繁重政务的才能。在淮州时，王钦若刚刚考中进士，乔维岳就知道他将来会显贵，又善待陈鹏年，从刺史州连续上奏推荐他为通判，都称赞举荐他们。王志，潞州上党人，淳化三年考中进士，补任兰州团练推官。那时罗怀嗣说他督运有功劳，升任晋州观察推官。 至道初年，度支判官李泽言推荐他为著作左郎，同判大名府，留任开封府司路参军。前任司路严仲卿喜欢新事，多次上殿奏事，真宗担任开封府尹时很不高兴。等到王志接替他，以谨慎干练闻名，尤其受到优待。真宗即位后，召见赐给他飞鱼带，改任著作郎、开封府推官，乘坐一车前往陕西，与转运使督促运送领武的粮草。咸平初年，升任太常博士，外任河东转运使，赐金子。当时赵宝吉归顺，多次派他与内侍张崇贵商议边事，划定边界，又作为张崇贵的副手出使夏州赐予诰命。任满回朝，恰逢温仲舒主持贡举，命令王志与刑部员外郎董归正一同考试并封印卷首。不久改任工部员外郎、地州知州。咸平五年被召回朝廷，判三司盐铁勾院。起初皇上因他是开封府旧属，颇为优待后代，将要提拔任用。恰逢有人说他主持贡举时有举子行贿成名，他依仗恩宠，稀土显要职位，租赁大宅居住，事情于是搁置。咸平六年去世，皇上非常怜悯他，录用他的儿子王若擢为奉礼郎，王若谷为太庙斋郎。后来王志的妻子去世，又命令供给妻子俸禄，让他们服完丧制。王若擢官至国子博士。张雍，德州安德县人，研究毛氏师。开宝六年考中进士，出任东官尉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有人推荐他的才能，被召回朝廷，改任江左监丞、南雄州知州，升任太子右赞善大夫、开封府司路参军事，不久任秘书丞，充任推官。京城百姓王元吉母亲刘氏早年守寡，有奸情，被姻亲族人知道，忧虑恐惧成病，又害怕王元吉告发他，于是派侍婢诬告王元吉在食物中放毒害自己，病得快死了。案子交给右军巡审理，没有得到实情，移交左军巡审案官吏接受刘氏贿赂拷打审问，王元吉被迫认罪。不久刘氏死去，开封府审理再押囚犯，王元吉才以实情对答。又移交给司路，全部逮捕了原来的审案官吏，渐渐发现诬陷的证据。但因为逮捕的人多，而且案子已经好几个月未能判决，开封府害怕拖延，列状引荐，皇帝下诏免死，改为流放。王元吉大声喊道，开封府中的官吏都接受我的贿赂，反而让我受刑吗？开封府不敢判决，王元吉一一陈述接受贿赂的官员姓名，又让妻子张氏击登文鼓申诉。皇上召见张氏在殿前询问，全部得知冤情，立即派中使逮捕原来审案的官吏，交给御史审讯。当时腾中正任中丞，是张雍的岳父，皇帝下诏让供奉官狱经另外审讯。张雍因与知府刘宝勋、判官李进宁最初审问时，王元吉称冤，移交左军巡。张雍告诫官吏，只让他们审问毒害母亲的情况，导致官吏拷打残酷。皇上发怒，张雍及左右军巡判官韩昭义、宋廷绪全部被免去现任官职，刘宝勋、李进宁各降一等俸禄，左右军巡使殿职庞泽、王荣一并降为殿前丞职。雍熙初年，张雍再次任秘书丞、御史台推职官，改任盐铁推官，升任右补缺，充任判官。端拱初年，转任工部郎中，判度支勾院。不久又任盐铁判官兼判勾院。过了一年，以本官兼侍御史之杂事。一个多月后，外任淮南转运使。淳化初年，被选为太府少卿。淳化二年，加官右谏议大夫，调任两浙转运使，入朝知审刑院。淳化三年，充任户部使，外任梓州知州，就地任命为西川转运使，不久又任梓州知州。淳化五年，蜀州青城百姓王小波、李顺作乱，部众达到万人。张雍训练士兵，得到城中兵士三千多人，又招募强健勇敢的千余人守城，用车运送绵州的金帛，充实府库。推官陈世清修制兵器，长书记师卫，却言院判官谢涛砍伐山木做旗杆，融毁铜钟做箭头，搓布为绳索，守城器械全部齐备。派推官盛良向朝廷请求援兵。不久，益州、绵州、琼州、彭州、汉州、 永康军全部被贼军攻陷。李顺进入成都，建称大蜀王，声势很大，派遣他的党羽杨广率领10万人侵犯剑门，向李贵率领10万人围攻梓潼。张雍与监军卢斌登上程叠观望，贼军派出的士兵都是老弱疲惫，没有铠甲。卢斌笑着请求打开北门攻击，张雍说不行，贼军或许故意显示老弱，设下伏兵等待我们，而且城中官吏百姓人心未定，倘若被伏兵突袭，就中了他们的奸计，不是好办法。话没说完，果然有士兵依靠敌楼呼啸与城外呼应，张雍立刻将其斩首示众。贼军大设云梯、冲车、火车，昼夜击鼓呐喊，攻城更加猛烈，城中非常恐惧。张雍命令发射基石击碎他们，火箭纷纷射下，贼军稍稍退却，又在城西北角制造攻城器具。张雍欺骗他们说，军士赶快整理装备，我将打开东门攻击贼军，假装派步骑兵500人到东门。贼军登上牛头山俯瞰城内，信以为真，在山的东西埋伏精兵10000多人等待。张雍立即召集敢死之士100多人从城上坠下，全部焚烧了他们的攻城器具，从50到申时差不多烧尽，贼军以为神助。贼军多次登城进攻都不利。一天北风劲吹，白昼昏暗，贼军乘风放火急攻北门。张雍与卢斌等人领兵据守城门，站在箭矢与垒石之间固守不动，贼军为此稍稍后退。围困长达80多天，恰逢王继恩派10只鱼前来救援，贼军才溃散离去。张雍派侍卫入朝奏报，皇帝亲笔下诏褒奖赞美，提拔张雍为给事中，卢斌为西京作坊使，领成州刺史，陈世清为长书记，侍卫为节度判官，谢涛为观察推官。又任命通判江左监丞赵贺为太子中摄，监军供奉关新规为内殿重班。至道二年改任工部侍郎。次年召回朝廷，又任永兴军之军，转任礼部侍郎，改任刑部侍郎，充任度支使。咸平四年升任盐铁使。皇上认为张雍拘谨小心，三思事务重大，应当有裁断，于是用王嗣宗替代他。又因为他没有过错，特别授予户部侍郎，再次知审刑院，外任秦州知州，调任凤翔府。景德初年暂代开封府知府事。皇上审阅上奏的案卷，京府囚犯200多人，认为拖延关押，派给侍中董衍、执招文管韩国华一同审问，判决遣送。景德三年改任兵部侍郎，同知审官院。第二年皇帝朝拜陵寝，判刘思尚书省，外任邓州知州。大中祥符元年请求告老，以尚书右丞退休，诰命还没到就去世了，享年70岁。张雍生性鄙陋吝啬，处理事务勤恳恭敬，善于以米言小事苛查来整肃下属，依仗自己的清廉干练，被当时所赏识，更加矫情吝啬以获取名誉，所到藩镇宴会犒赏一概裁减节省，聚集工钱作为盈余上交官府库房，集会宾客辽佐只吃粗粮而已。在三司设置部册，有按前级、马前级、集中级的名目，颇受当时舆论讥讽。张雍相貌粗鲁质朴，刚考中进士时成为滕中正的女婿，滕中正的儿子滕熙、滕世宁都嘲笑他。滕中正说，这个人日后必定显达长寿，不是你们能比得上的。滕熙兄弟虽然有名声，但最终没有超过郎署，也没有长寿的。他的儿子张太冲官至殿中丞。董衍字望之，河南洛阳人，太平兴国三年进士，出任大理评事，通判饶州，加官著作左郎。太平兴国五年授左拾遗直使馆，转任右补缺，充任淮南西路转运副使。恰逢撤销转运使，就地任命为光州知州。董衍性情狂躁，急于进取，不喜欢外地郡守，上书请求回京师。太宗发怒，降为秘书丞，削去使馆职务，调任中州知州，再次任右补缺，不久恢复直使馆。恰逢合并水陆发运使为一人，董衍与王继生共同主管此事，就地转任刑部员外郎。端拱初年晋升郎中，三司度支副使。因翟马周氏获罪，降授海州团练副使，调任泰州知州。 过了一年，以户部员外郎之权州召回任京东转运使。当时三司更改制度，设置三纪使，于是刘任寿又建议大夫充任右纪使。纪使撤销后，外任扬州知州，升任右建议大夫。调任潭州，转任给事中，历任广州、越州、洪州三州知州、江陵府知府。景德年间回到朝廷，恰逢开封府在押囚犯200多人，朝廷议论认为案件拖延，命令赵岩与韩国华、张庸一同审讯判决。不久担任吏部全选官，加授工部侍郎。当时黄官免去西川转运使回京，赵岩与之杂御史王己是亲家，于是托王己向黄官说情，请求推荐自己担任益州知州。没过多久，黄官又兼任陕西转运使，在便殿得到皇帝召见，赵衍认为他一定会推荐自己。另一天，赵衍当面陈述，我自认为孤高正直，不被权要之人容纳，何况皇官平庸浅薄，没有操守，恐怕被执政者指使胡乱推荐，使我远行，希望陛下明察。真宗没有追问。几天后，王己被召见，于是陈述赵衍曾经私下托付，并说赵衍本性虚伪狡诈，我对皇官说不能答应他。真宗不想暴露这件事，于是外放赵衍任青州知州。赵衍又请求召见，说是被权臣排挤，皇帝安慰并让他赴任，他很久不离开，于是对他说，你自己告诉皇官请求担任益州知州，还有谁排斥你呢？赵衍立即惊惧，并且说，皇官，王己曾商议益州必须派我去弹压，皇帝认为他的话不合情理，于是让他分条陈述上报，又派使者去陕西质问皇官。皇官详细陈述了赵衍托王继求推荐的事，并且说赵衍一向待我不厚。起初淳化年间，赵衍任纪使，皇官任判官。赵衍知道皇官不喝酒，有一天一起吃饭，亲自斟酒劝皇官喝，皇官勉强喝了。不久都监赵赞召皇官议事，皇官立即前去。赵赞问，喝酒了吗？皇官如实回答。第二天，赵衍与赵赞秘密上奏说皇官嗜酒荒废职务，所以皇官因此提到这件事。于是下诏命枢密直学士刘宗与御史一同审理，赵衍才服罪，获罪被贬为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，不迁署州事。大中祥符初年遇到大赦，启用为颍州知州，因被拘去世，享年54岁。赵衍能言善辩，有才干，但没学问，无操行，所到之处大量收受贿赂，曾让尹赞立改制红色官服，每晚送进赵衍家中，而暗中用轻薄的帛制成衣服替换。在吏部全选司时，命令属吏购物，等到索要价款时，又呵斥责骂他们，其卑鄙琐碎如此，又大量蓄养姬妾，很是奢侈。凭借阴险狡诈谋取官位，最终因此失败，士大夫认为他可耻，因东风泰山恩典恢复他的官职。儿子赵仲荣、赵仲宗都任太子中摄，兄长赵伟官至殿中丞退休。魏廷氏，字君宪，大名府宗城县人，年少时通晓法律，曾客游赵州，住在监军魏贤美的官署中，官署有西堂，一向凶险。魏贤美知道魏廷氏有胆量，让他居住，最终平安无事。来到京城，魏贤美的弟弟魏贤信把他安置在馆舍，以同宗之礼对待他。太平兴国五年考中进士，出任朗州法曹院。转运使李维清因他有吏治才能上奏，任桃源县知县，升降左监丞。端拱初年，改任著作左郎、颍州通判。淳化二年，开始任命李昌龄判审刑院，因魏廷氏熟悉通晓刑法律令，上奏任祥一官，多次进谏应对。太宗喜欢他明辨事理，升太子左赞善大夫。当时开始考核朝臣政绩优劣，命魏廷氏与枢密都承旨赵荣、李柱一同管理三班院，多有规制。越王生日，命他持礼物赏赐，破格升任主客员外郎，判三司都勾院，改任河南东道判官，改户部员外郎，立州知州。李顺作乱，就地任命他为陕西至益州路转运使。后入朝奏事，太宗对他说，有事应当禀告中书。魏廷氏说，我从3700里外乘一马赶到，因机密事务上奏，希望由陛下决断，不 不是为宰相而来。立即不时召见应对，问计策符合旨意，赐钱50万，命他回任。叛乱平定后，任宁州知州，未到任，召入判大理寺。至道初年，乘一马到和硕审判案件，又出任宋州、潭州知州。湖南土地肥沃，百姓喜欢因田产诉讼，有根底深厚、巧诈难辨的魏廷式立即裁决，官吏百姓都信服。转任吏部员外郎、贵州知州，历任工部郎中。真宗即位，改任刑部郎中。恰逢王继恩有罪，交给官吏审理，命魏廷式一同审讯。过了一夜，案件就结案。不久，任审官院通进瀛台丰泊司长官，拜右谏议大夫，判审刑院，出任荆州知州。咸平二年去世，享年49岁。录用其子设太常寺太柱魏顺清为太柱，魏与清为同学究出身。魏廷式所到之处，以严明清正著称，刚毅果断，敢于直言，被皇帝厚待，但性情阴险，喜欢重伤别人，是君子畏惧他的口才，而鄙视他的行为。卢衍，字希圭，淄州淄川县人，父亲卢俊，任右谏议大夫。卢衍于太平兴国八年考中进士，出任历城县主簿，历任大理评事、安吉县知县，三次升迁为太常丞、滨州通判。至道年间，就地加授太常博士。咸平二年，选任开封府判官，与推官李房一同任命。真宗对宰相说：“人有才能，难以全部了解，只有经过试用才能显现。”上朝谢恩那天，特升殿告知以府事繁重，审慎选任之意，并赐给明钱。恰逢监狱空无一囚，下诏褒奖，升工部员外郎，任河北转运副使。当时北部边境不安宁，调发军需物资，粮道不断，因职务办理良好，召入朝廷，升官皆为刑部员外郎，赐金子，又派去任职。正值修筑齐州城，命他专门负责这项工程。契丹入侵边境，皇帝亲征澶州，卢衍从定州随军到大明，立即单骑赶到皇帝驻地，被召见应对，慰问许久。其子卢世宗当时任袭州推官，特升为大理寺丞。契丹请求议和，卢衍上奏说任职六年，请求回朝，获准。因出使功劳，优升为吏部员外郎，判三司三勾院。恰逢宋团出使契丹，命他代理户部副使。当时商议东封泰山，又代理京东转运使，前去筹备设置，加授户部郎中，再判三勾院。大中祥符二年，以本官兼侍御史之杂事。数月后，授三司度支副使。祭祀坟茔那年，命他与鲍中和同判留守司三司，加授吏部郎中。不久，拜右谏议大夫，知永兴军府。五年，再任河北转运使。卢衍勤于吏职，所到之处以干练著称，很知天命。曾对亲戚旧友说：“官至五品，福至三品，上天不给的只是寿命罢了。”第二年患病，诏命派中使带太医诊视。六年去世，享年59岁。当时卢衍母亲80多岁，安然无恙。皇帝怜悯他，任命卢世宗为太常博士，特命之怀州。又任次子秘书丞卢世伦为太常博士，给予俸禄扶桑期满。卢世伦官至工部郎中，度支副使。卢世宗自有传记。宋团，字鹏举，莱州叶县人，研究毛氏师。开宝八年，宋准主持贡部，考中进士，调补遂宁县尉，历任维州司礼参军，改任白龙县令。善部员外郎居立推荐他的才能，升右赞善大夫，知吏封监，调任滕州知州，改殿中丞、洪州通判。又有人推荐，召回朝廷，命他提点河北西路刑狱，为赴任改兼左藏库，升国子博士，西京留守司通判，在便殿得到召见，赐钱30万。很久以后，调任江南转运使，就地升度之员外郎。真宗继位，升司封员外郎、河东转运使。上言大通鉴冶铁积存很多，可备各州军几十年谷贮之用，希望暂时停止开采，以缓解民力。又请求征发各州丁壮为兵，以增加军备。在任共11年。河东接西北边境，当时边是渭西， 驻军很多，宋团经营漕运，以干练著称。接连调任其他地方，周俊总是请求留任，有诏褒奖。两次到夏州边界组织调发居民，多次到朝廷奏事，符合旨意。屡次因任期届满请求替代，朝议认为宋团善于任职，就地加授祠部郎中，赐金子。曾推荐代州承受使臣王白，皇帝认为本设此职只在于视察军政，查访边事，宋团不应保奏，于是下诏各路从今以后不得举荐承受使臣。景德四年入朝判三司勾院，过了一个月任户部副使。大中祥符初年升官阶为刑部郎中，不久出使契丹，恰逢生病，契丹主用车子迎接他。二年去世，享年66岁。儿子宋可法官至太子中舍，宋顺元考中进士。宋团去世后，宋顺元自云州判官改任著作左郎，又赐其孙出身。林策，字子奇，宣州金县人，世代在州县供职。林策年幼丧父，独自立志好学，宗族起初不理喻他，于是决心渡江，与姚炫在泸州同学。雍熙二年考中进士，出任广安军判官，改西川节度推官，以强干著称。淳化三年就地任命为光禄四丞、签书粮使判官。任满回朝，拜左赞善大夫、定州通判，赐朱衣、银章、御书、隶书，给予实际俸禄。李顺之乱，川陕选官多害怕前往，林策自称三次到蜀地任职，熟悉当地民俗，于是命为蜀州知州。又因巴西正当益州运粮通道，调任绵州知州、加太常博士。回朝恰逢任命为广南西路转运使，升屯田员外郎。入朝任户部判官，升督官员外郎。在此之前，岭南运送香药，用驿站士卒万人，分设200铺，肩挑背负抵达京城，且因烦劳易使成为祸患。下诏命林策规划此事，林策请求陆运到南安，然后乘船北上，只驿使士卒800人，大大节省了转运费用。卢之汉任广州知州，没有廉洁的名声，因林策有干练之名，拜职方员外郎、直使馆，命他接替，赐金子。广州英州路从集合到板部200里，盛夏时瘴气兴起，行旅死者10之8-9。林策请求从英州大圆洞伐山开道，直抵曲江，人们认为方便。任满回朝，任青州知州。东封泰山时，因供应勤劳，破格升督官郎中，入朝判三司三勾院，出知扬州。适逢江淮年城不好，多有盗贼，命林策兼任淮南东路安抚使。皇帝车驾回京，安抚使停设，升官阶为司封郎中。当时洪州水灾，知州李玄生病，皇帝与宰相力选朝事，将调林策替代。皇帝说，南昌水灾严重艰危，地方长官应当灵活办事，不必禀报外界。王旦说，林策处事平和，可以委任一方，希望吉寿以江南转运使，并下诏说明差选之意。饶州出产黄金，曾经禁止商贾买卖，有人告发，逮捕官押满狱。林策请求放任百姓贩卖交易，官府征收其税，百姓很感便利。五年，赵拜又建议大夫、集贤殿学士、益州知州。起初林策考中进士时，梦见有人将六印夹在剑上送给他，以后到剑外任职共6任，当时认为奇异。林策勤于吏职，处事精细审慎，所到之处有政绩。九年从蜀地任满回朝，皇帝很有意提拔重用，恰逢已生病，命之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博士，纠察在京刑狱。真宗曾对王旦说，林策有才能，治理蜀地敏捷而有决断。王旦说，林策性情淳朴，治职平和，遇事干练。皇帝深以为然。这年秋天，拜给事中、全御史中丞。当时专卖茶叶之法弊端很大，下诏命他与翰林学士李迪、知杂御史吕夷简一同商议制定法规，稍许放宽旧法。第二年病重，不能上朝，多次派中使代医生慰问，赐名药。又上表请求治理益州，不久升工部侍郎，答应他的请求。天禧二年三月去世，享年62岁。录用其子将作监主簿林冠、林婉、 并为凤里郎，继续供给其俸禄。林策兄长林简官至国子博士，分司南京。杨谭字申熙，是汉朝太尉杨震的后代。唐朝有金兆尹杨平住在吕道方，仆射杨于陵住在新昌方，刑部尚书杨汝士住在进攻方，当时称为三杨，都是兴旺的家族，而进攻方一支尤其著名。杨汝士的弟弟杨于清、杨汉公、杨汝士都名声显赫。杨于清官至工部侍郎，金兆尹生杨堪，任太子少师。杨堪生杨承修，昭宗朝时以兵部员外郎身份出使吴越，恰逢杨行密占据怀殿，断绝了他的归路，因而留在这中。杨承修生杨炎，就是杨谭的祖父，被任命为镇海军节度副使，上奏兼领春州刺史。杨炎生杨玉，早年去世。杨谭年少时向吴越王钱俶献书，钱俶私下任命他为著作左郎，跟随钱俶归顺宋朝，任禹城县尉。太平兴国八年，考中进士，受徐州观察推官，改著作左郎，荣州知州。两次升迁为太常博士，出使陕西，免除拖欠的赋税。杨谭原名杨寅，到这时太宗为他改为谭。淳化年间转屯田员外郎，同判寿州。巡抚使潘慎修上奏他的政绩，下诏嘉奖，就地命他任寿州知州。数月后召回朝廷为上路，恰逢母亲去世，周明列状请求留任，转运使上报，下诏命他扶丧未满而任职。当时田崇进担任永兴节度使，选拔陈谭与林特一同叛军府事，赐给陈谭飞色官服和鱼带，还赐给御书隶书，给予实际俸禄。田崇进行为不法，陈谭在很多事情上坚持己见进行抗争，田崇进很不高兴，在言语和脸色上都表现出来。陈谭上表请求调任，朝廷没有批准，就地转任多官员外郎。当时征讨李继迁，调发粮草，陈谭和林特都以苛刻急促办理为要务。陈谭下令前驻守，林特下令带上警械，即使是衣冠旧足也不能幸免，人们因此皆叹怨恨。后改任直方员外郎。咸平初年升任屯田郎中、三门发运使。吕蒙正在河南，推荐他的才能，下诏让他入朝判三司摩勘、平牛、李倩司。四年春天干旱，陈谭上书说，古代用刑都避开三统之月，汉朝旧章判决重案都在整个冬季。又唐太宗凡是判决重刑的日子，下令减少膳食，撤去音乐。现在春季万物正生长，即使雨尚未降下，京城之下监狱关押很多。希望诏令有关部门死罪不得判决执行，等到降雨后再恢复常典。还希望从今以后，凡是判决重刑的日子，依照唐朝旧例，以彰显治人之德。曾进献实务册五篇，一是御容，二是用兵，三是为政，四是选贤，五是刑罚。文章多不记载。第二年暂时代理同知贡举，出京任陕西转运使，赐金鱼带和紫服。恰逢边臣报告李继迁去世，希望乘此时机深入讨伐。陈谭建议，讨伐丧事不合理智，况且他的儿子还在，应当为此防备，请诏令边臣谨慎守护疆界，不得轻举妄动，等到他众叛亲离，那么灭亡就不远了。当时西部边境屯兵，征调劳役很繁重，副使朱台福力求有所作为，而陈谭务求遵循旧制，并且说边事不宜更改。当初寇准任青州知州，朱台福任通判，到这时寇准任宰相，陈谭认为朱台福依仗旧交，秘密向上报告，因不和睦被调任随州知州。王超节至汉东，陈谭一任唐州知州。景德二年被召回京城，恰逢河北战事之后，命令陈谭前往澶州、滨州、地州、德州、亳州巡视安抚救济。出京任潭州知州，朝廷军队征讨宜州贼寇，军需多从长沙之出，曹利用上报此事，下诏书褒奖慰劳，加官刑部郎中。大中祥符二年接替冯亮任淮南、江、浙、京湖制置发运使。一个多月后改任太常少卿、直招文馆、广州知州。陈谭勤于吏事，所到之处以干练著称。 南海有外国商船之力，前后地方官有的招致非议，只有陈坛以廉洁著称，远方之人感到便利。加官又见一大夫，四年去世，时年54岁。派他的长子奉礼郎陈文有成一车赶去办理丧事，诏令本州护送灵柩回家，官府提供费用，录用他的次子陈文敏为扬州司事参军。陈坛的堂弟陈退以及侄子陈侃、陈父都考中进士。陈退官至司封员外郎，陈侃后名陈大雅，自有传记。陈氏亲自光远南建人。雍熙二年考中进士，脱去布衣，任衡州推官，再次调任东川节度推官。恰逢李顺侵犯两川，知州张雍将军队分为数部，让官员分别统领。陈世清向来擅长射箭，负责城的一面亲自射中数百人，贼寇逐渐强盛，同僚都谋划保全之计。陈世清正色说，吃君主的俸禄，应当献身报国，为什么要避难而图他计呢？急忙出来告诉张雍说，这些人都是胆怯如生，留下他们正好足以获众，不如派出去求援。张雍听从了。贼寇退去后，陈世清正逢赴丧，张雍上表称赞他的才能，下诏令其出来任职，就地改任长书记。共七年回到朝廷，任秘书郎，升任太常丞、新安县知县。有人推荐他胜任御史台职务，随即召回，恰逢张建出京任广州知州，上表请求任陈世清为通判。即将出发，被召见，赐飞色官服，加太常博士。景德初年调任建州知州。真宗知道他的才干，过了一个月，任命他为福建转运使，规划南建州安仁等营场，每年增加课税盈余，下诏奖励他。不久接替姚宣任两浙路转运使，历任慈部员外郎、判三司三勾院。大中祥符四年改任度支员外郎，出京任京湖北路转运使。适逢李州、慈利县下西等四州蛮人侵犯县境土地400余里，朝廷命令陈世清与阁门之后史方、李州知州刘仁霸一同领兵讨伐，于是收回被侵占的土地，标定边界，抓住其首领，又命令他们交回所掳掠的汉人1000余口，重新设置李川、五口等寨来加以控制，从此平定，有诏书嘉奖。回到朝廷，多次陈述西动的厉害，被召见应对，真宗器重他的才能，他又自请愿意在繁重事务中效力。恰逢少爷任广州知州患病，于是任命陈世清为秘书少监接替他，加赐金鱼袋和紫符。广州有按人口买盐的制度，人们多认为不便，到任后随即上奏废除。九年去世，时年64岁。录用其子南安主簿陈衍为太助。李若拙，字藏用，京兆万年人。父亲李光赞任贝州、冀州观察判官。李若拙起初因祖上恩应补任太庙斋郎，又考中拔萃科，受任大名府护曹参军。当时福彦卿在镇，李光赞在其幕府，李若拙得以就近奉养。不久又考中进士，王佑主持贡举，选拔为上等，受任密州防御推官。考中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，太祖赞赏他的敏捷才思，改任著作左郎。按旧例，至科中选者受任时宜补缺。李若拙因恩利未及，上书自陈，执政厌恶他，出京任商州坑野监，升任太子左赞善大夫，因官称与父亲名字相同，推辞，未获准许。太平兴国二年任黔州知州，恰逢李飞雄假借乘一车称赵使，事情败露，被处死。太宗因李若拙与李飞雄父亲李若愚名字相连，怀疑他们是兄弟，命殿直卢令寻立即逮捕关押在州狱，原来是与李若愚同宗通家而非亲属，不知道他的谋划，仍被定罪削籍流放海岛。一年多后启用受任卫尉四丞、陇州知州。四年恢复原官，因政绩闻名，破格受任监察御史、泰州通判。统帅宋卧年老，正式松弛，又调李若拙任通判。不久御史中丞滕中正推荐他，召回御史台。不久改任右补缺。当时诸王出阁，李若拙进献宋词符合旨意，被召见，赐飞鱼袋，同勾当河东转运、兼云州、应州等8州事务。 曾到朝廷陈述边事，太宗嘉奖他，又同掌水陆发运司。雍熙三年，假借秘书监身份出使胶州。此前离环制度超越本分，李若拙入境后立即派左右告诫他以臣子之礼，因此离环听命，恭敬的跪拜接诏。宴享之日，将其货异物陈列于前，李若拙一眼不看，取回先前被蛮人扣留的使者邓君辩、李泌之外，不接受私下赠送的礼物。出使回朝，皇上认为他不辱使命，升任起居舍人，充任盐铁判官。淳化二年，出京任两浙转运使，契丹侵扰边境，改任直方员外郎，调任河北路，赐金鱼带和子服。五年，直昭文馆，升任主客郎中、江南转运使。李若拙体貌魁伟，崇尚气节，有才干，但遇事太迟缓。宰相以此进言，罢去转运使任荆州知州。至道二年，黎环再次侵犯南部边境，又召李若拙充任使臣。到达后，黎环再次接受命令，出使回朝。真宗继位，召见慰问，升官阶为兵部郎中。赵氏学士院，改任兵部郎中，充任使馆修撰，不久任之至告。咸平初年，同知共举，患病，改任右谏议大夫。皇帝北巡，判刘思御史台。第二年，出使和硕巡视边事，任升州、贝州知州。四年，去世，时年58岁。儿子李毅。李毅字纵之，幼年谨慎好学。起初，因父亲出使交职有功，补任太庙斋郎，改任太常寺太柱，考中进士，受任江左监丞，多次升迁至尚书屯田员外郎、化州知州。蒲城百姓李运告发有人偷盗他的侄儿逃走，李毅问：“有仇人吗？”回答：“没有。”问：“有失踪的人吗？”回答：“没有。”李毅挥手让李运离去，于是秘密刺探李运。李运有隐秘罪行，侄儿发觉了，害怕事情败露，杀侄灭口，于是逮捕李运，依法处置，升任提点河北刑狱，全知贝州。当年干旱，李毅管理酒物，向百姓购买柴草超过常规数量，饥饿之人都靠砍柴打草自己得以存活，官府收入也增加数倍。边民每年缴纳防城火牛草10余万，堆积日久，往往腐烂，李毅上奏罢除。三次升迁为本曹郎中，任利州路转运使。河北经费不支，仁宗问谁可任用，参知正是薛奎推荐李毅，于是调任河北，升任刑部郎中、直使馆、延州知州，改任兵部郎中，为江淮制置发运使。内廷拿出绢50万匹，责令在东南贸易。李毅说百姓饥荒，不宜重扰，随即上奏停止。刚半年，漕运客税比常年增加1/5，升任太常少卿，再次任延州知州。李毅所到之处颇称治理有方，自认为长期在地方任职，心中不得志，作《武之先生传》，说的是知时、知难、知命、知退、知足。曾两次任凤翔府知府，到这时又调任凤翔，不久任右谏议大夫，去世。陈之威，字希言，高邮人。咸平五年，进士甲科，脱去布衣，任江左监丞、摄州通判，升任著作左郎、直使馆，不久充任三司户部判官。奉命出使契丹，升任太常博士、判三司都摩堪司，再次任户部判官，出京任京东转运副使，上奏归还东平县所侵占的民田680家，又开凿古广济河畅通运路，停止嘉黄河工程，每年减少夫役数万计。升任右司谏，调任京湖南路转运使。赵桓拜授比部员外郎，知制告。淮南饥荒，派陈之威巡视安抚，所到之处检查储粮，考察官吏的贤能与否。出使回朝，判吏不全，兼刑部。陈之威辞藻虽无奇特文采，但平时雅致适用。一天，晋升改任众多官员，授官文书纷繁，正逢陈之威轮值，思路也很敏捷。又判司农寺，纠察在京刑狱。天禧二年，加官御卿招应公判官，不久因病报告，真宗派宦官带着太医前往探视，去世，时年50岁。 录用其子陈顺清为太常奉礼郎，供给俸禄，直到丧期结束，又借给官船载其灵柩回乡。陈之威仪态很壮伟，沉稳厚道，有才干，不求科察，当时人赞许他能处理繁难事务，可惜他母亲年老不能终养。有文集三十卷。儿子陈尧清大中祥符五年进士及第。论曰：赵惟越通晓熟悉历事，才能足以治理繁难事务，而能区役保全法院，其仁厚恕道蔼然可亲。张庸虽然向来被称为鄙陋吝啬，但勤勉恭谨，清廉干练，看他颔首之事也可得见。陆野务求进取，贪图财货，姚廷是阴险即刻，自然不容于轻易。像李若衍、王团经营治理漕运有方，孙策之处事精详，志气显著，陈谭之律己廉洁，兼情立事，陈世清之安定远方，李若拙之专对，多为时论所赞许。李毅因谨慎笃厚，能继承家业，陈之威敦实有才干，不辱其职，也可崇尚。至于王志以谨慎干练著称，而取士因棒导致污点，可惜啊。